讲了彼得后书呢，总共讲了13次啊，所以呢，今天是第14次啊，所以呢，很感恩呢，我们已经有三位同学呢，啊，已经修完了啊，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了，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在前面的这个恩高射箭服侍之后呢，我们现在头脑就比较清楚一点哈。刚才在射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我看到有些东西就是从眼睛里面爬出去哈。所以我相信呢，因为我们这个几年啊，我们看的网络新闻、手机看太多了，有很多不合适的进来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需要把它赶出去。那么对于神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渴慕。那么对于神的话的渴慕呢，我们火传学院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认知或者是一个方法，能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啊，那就是用想象。我们特别推崇读圣经看异象，因为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把自己放到里面去，因为这是神启示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那常常思想神的话最棒的就是把你自己放进去，那最棒的大概就是四福音跟耶稣基督的言行，他的生活上面点点滴滴你都跟耶稣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的层面里面呢，你都会跟耶稣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感谢主。那彼得后书呢，基本上呢我用的这个很快哈第一章是讲当长进的事情，第二章讲防备的事情，第三章当纪念关心的事情。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哈，神的话有些人觉得读起来没什么味道，但有些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因为呢，你要真正读到津津有味呢，你真的要进入。如果你读得很快的话，有一句俗话叫做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是神的话呢，特别是新约，你值得细细去读。旧约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也好啊，你可以看的，因为旧约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些历史的事情。但是历史的事情并不表示说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要细细的去读，去读到里面它到底是讲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旧约里面它要让你知道故事，但是这其中带出的经文只有几节经文是很重要，你只要记得那个就好了。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就不一样了，新约呢是要应验旧约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彼得前书也好后书也好，它真的是字字珠玑啊，而是里面提出来的那种的概念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用短短的大概一个半小时可以把它整个的总结一次哈，就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彼得后书是在讲这个。好，那开头的问安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他的就是说他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跟神亲密的关系当中呢，恩惠平安就会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得到恩惠，我们得到平安，是因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你说这个关系是因为你相信他，但是你要知道你相信跟接受是你每一天都相信，你每一天都接受的。我再说一次，信仰是每一天的事情，不是一次性，是每一天的事情。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那个信的字是持续性的，不是说我过去某年某月信了一次就算数，那一点都不算数，因为 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要持续性的，你相信，一直相信，那一直相信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信徒，他在生命当中，他在生活当中呢，就会有不一样，就会跟他信耶稣之前就完全不同了。一章三节他说，正如神的啊，为什么这些恩惠平安会加给你？因为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记得我特别把最重要的词句放在这里，神的 dunamis 大能 D 的能力，就像我们在恩膏侍从咒或是金香炉祷告的时候，你所领受到的恩膏，那个叫做 D 的能力 dunamis， 神的大能。那你就在这种恩膏浇灌当中了，生命近前的事情都已经给我了，也给你了。因此呢，你将来成为一个前进的人，你将来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是因为上帝已经把能力先给你了。所以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肉体去发展的，这就是彼得后书一开始就跟你讲，他说呢，你既脱离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情啊，我们往往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说我既然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那弟兄姐妹，你要诚实的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脱离了吗？从世界上来情欲的败坏，你会不会很容易生气啊？别人随便讲你两三句话，你就被挑起怒气？你会不会看见某位漂亮的姐妹啊，帅帅的这个弟兄，哎，你的心就飘飘然呢？你会不会有情欲上的反应呢？啊，弟兄姐妹，你说那这跟神的话啊，彼得后书这里讲了，为什么叫既然脱离呢？那你就要知道这一个概念呢，是在天上做成的。既然已经脱离了，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把这些 dunamis 神的大能关乎生命近前的事他已经做好了，他已经把这些该有这些能力以及你要变成什么样子，他已经借着恩膏已经浇灌给你，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明白了，你知道你的这些不好的情欲的败坏已经脱离了，所以你才有神美善的性情，他的荣耀，他的美德，这一些是上帝透过恩膏给你的。你记得我们追求恩膏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恩赐，哎呀我要能够行义人啊，医病啊，赶鬼啊，说预言啊，很好啊。但是你不要忘了，那个是服事的恩膏，你现在要的是生命的恩膏。你这个生命的恩膏是上帝早要给你的，他的恩惠，他的平安，他的荣耀，他的美德，透过低的能力已经给你了。那么你说，那我怎么去脱离这世界上的情欲的败坏呢？那么就要用你的想象了，说这件事情既然是天上已经做成了，所以呢，我们在火传学院跟东湾爱修教会呢，我一直在讲，不厌其烦的在讲 ，OK， 这些事情既然已经成就的事，已经在天上做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要用信心把它带下来。谢谢上帝，你把这一些都做好了，美善的性情，脱离情欲的败坏，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用信心把它接下来实现在我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差不多的挑战，情欲上面的挑战，金钱上面的诱惑， 权力的诱惑，很多的诱惑，要掌控人的。我们刚刚谈到的耶洗别的灵，耶洗别的灵，你可以把它赶跑。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去掌控人家，那么你就变成他的耶洗别的灵。那这样子的一种权力欲望也是情欲产生的。那么这些东西你一旦有了，你怎么办？你立刻把它破除破除破除。所以意识释放在我们生命成长成圣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有的。但是你是要为未来而活，你是要看见上帝已经给你做好的。 OK， 新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也是天上做成的，不是说你在世界上就已经自动就好了，没有，没那么回事了。你要不断的用信心把它放在你的里边，成为实际上的信人。所以脱离了情欲，是上帝说你已经在灵界做好了，你现在就是应用信心把它加在你的身上。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思想，你在所有的情况之下，你都是圣洁毫无瑕疵的。这个就是一个不断的生命上面的操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神学，他们没有讨论这么深，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怎么样改变你这个人。这个改变这个人，我们是透过理解灵界的事实跟自然界的上位，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神在圣经上面已经教导我们有一些的方式。那你要先承认你是个罪人，你要先承认上帝已经把你做好了，那么你现在就是用信心把它接下来。那么所以基督徒需要殷勤的成长，你要长出以下生命敬虔的果子，也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当你领受恩膏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啊，你从悔改受洗接受圣灵之后呢，你进了一个门，你还要上阶梯啊。当然了，你的基础是信心，你接受耶稣嘛，我就只要这么一点点信心开始就行了。但是信心也是不断的成长，成长成长以后呢，你要开始发展德性，对不对？那什么叫德性？德性跟神迹是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字哈。那也是一个正直，也是一个有道德勇气高贵，那你做出来的行为是被人称赞的。基督徒不能够跟一般的人一样，你有你一个可高贵的德性，你的道德勇气是什么啊？我们在课堂里面讲了很多哈。然后有了德性，你才加上知识啊，请记得，他这边第一阶是叫你发展德性，不是叫你发展知识。意思就是说，你的德性比知识还重要。当然，我们这边讲的呢，不是说你有了德性完了以后你才去追求知识，其实他这个都是一起成长的。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他讲说，哎，你的信心第一步，德性第二步，你发展了才会比较稳固，才会比较成熟。所以呢，你的知识呢是经验上的认知，是科学理性啊。这个知识这个认知是要有经验的。就像彼得后书他讲说，哎，我曾经在变化山上面看见耶稣，整个人都发光，衣服也放光，哇！那这是彼得认识耶稣的亲身经历。所以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他跟人家讲的时候呢，他可以讲得比较大声，因为我见过，我看过，我亲眼看见的，你们都没有，我有。好，那个叫做亲身的知识。所以彼得说，我讲话，我告诉你这是实际的，因为我有这个经历。那这个经历 是这里所讲的知识，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知识而已。我们可能都有知识，但不都有经历。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一样，你认识耶稣是透过圣经上面的，但是你跟他之间有经验上的认识吗？有没有耶稣曾经对你讲话，曾经搭着你的肩膀走路？有没有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清楚听见耶稣回应你？那个是经验上的认知，所以知识不是单单只有圣经知识，是有经历的知识。OK， 那节制呢，是一个基督徒管理自己的欲望跟激情，特别是感官的刺激。你能够自我管理吗？有节制吗？忍耐就是对耶稣基督紧紧拥抱不放弃，这叫做 hupomone， 它就是抓着，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它抓着不放，无论什么环境都坚持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只等到我们见到主，这叫做忍耐。别人逼迫你，我还是要信耶稣，耶稣是我的主，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救了我的命，赦免我的罪，我怎么能够否定他的名呢？ OK， 那前进呢，就是虔诚敬畏上帝，顺服上帝，也是圣洁的意思，也有敬重尊敬的意思。那么虔诚必须要在爱弟兄之前，如果你不尊重弟兄，你可能在爱弟兄方面就容易发展出淫乱，这个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当中，你必须要尊敬，要圣洁。那爱弟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就是爱那个 Philadelphia 哈，就弟兄的手足之情。然后手足之情最上面的就是爱，就是 agape 爱加倍的爱，就是神圣的爱，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所有的那个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不就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似，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爱就是爱加倍的爱。所以呢，他这八种的果子，彼得说，每一个真的基督徒都要长出这些果子来。你认识主耶稣的果子。因为将来审判的时候，耶稣认识你吗？他就看你有没有这几个果子。耶稣对于信他的人，他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我主的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那么遵行神旨意就是彼得在这边所讲的，所以彼得对于耶稣所讲的话，他给我们一个很实在的，你讲命令也好，实在的看见，就是你必须要结出这几个果子。特别这句话是从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讲出来的。你要让耶稣认识你，你要结出这八个果子，他说的。所以对于这样子的见过主荣光的彼得，他所讲的话你一定要接受，其他人的教导还不见得有他讲的这么样子的透彻，他讲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 OK， 那我们再接下来哈，弟兄要殷勤去实行哈，你们所蒙召的恩坚定不移，你们若持续行怎样，就永不失脚。那失脚其实就是半跌、跌倒、毁坏、堕落。那我特别这边讲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失脚、你的堕落、你的跌倒、你的毁坏，是你的主动，不是被动，不是人家害你的，是你自己愿意的。 所以神的恩召拣选是我们要去坚定维持的，你的信仰要进阶长进，才能够站地得稳，不至于跌倒失去。所以我们刚才的这个图哈，你就看到了，我们要进去，当然将来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同样得到了荣耀。但是如果你接受错误的教导，或是你跟随了假教师，你就会沉沦下去。所以这张图就代表了第一章跟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章在这里。因为第二章就在讲防备的事情，就是防备假教师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的恩召拣选是你我要去维持的。你不能说这是上帝做的，我跟我无关，跟你非常有关，因为是你必须要去维持的，否则将来你跌倒是你主动跌倒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不要过得糊里糊涂，你要真正的明白，你要进天国，你要去努力的，不是靠自己，是靠神给你的大能，神的大能已经将生命跟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恩高四重奏也好啊，我们在参加恩高聚会也好啊，其实都是在领受生命的恩高，而不是服事的恩高。这个服事的恩高当然也有，生命的恩高你我绝对不能忘记，因为服事有一天会结束，但是生命的恩高它要你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结满八个果子，这个八个果子就是生命敬虔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就开始讲得很清楚，因为彼得后书第二章就讲到一大堆假教师，他们所讲的东西就跟彼得在第一章讲的就是刚好是相反。所以为什么彼得一开始就说你要长进，这个你如果不长进的话你会失脚的。换句话说，救恩会不会失去这个问题，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在彼得后书里面他是斩钉截铁的讲会，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如果没有谨慎的话，没有殷勤的话，那你可能会失去。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要讲的，这样十一节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主耶稣，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一节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没有殷勤去实行这一些，那么你跟随错误的教导，没有达到耶稣的标准，那就沉沦，那就堕落灭亡。所以纵观呢第一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就是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我们信徒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认识他，他认识我们吗？请认真的长出认识主耶稣的八种果子吧。那这就是第一章一个前面啊，这是一节到十一节很重要的部分哈。然后再来呢，彼得写信的是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OK， 十五节他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彼得他要尽心竭力，就是写了这一封信。那这封信感谢主，也留下来给我们后世的人可以知道，让第一代的使徒领受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存留下来这一些精华。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读，所以让我们知道原来信徒接受耶稣以后还要殷勤坚定所得的蒙召和拣选。所以他自己殷勤努力，让大家时常纪念这些事情，还有以下的事情。所以这是他写信的目的啊，他不要想说，他不是说他死了以后就完了就没了，死了以后他留下一些东西让大家知道，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前辈的所写的书，都是要给我们后世的人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感动我要写书啊，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写，也实在是太忙了。但是我也相信呢，写了这一些是受到神的启示跟带领，写这些是为了提醒大家纪念哪些事情呢？彼得念之在之，三次提醒众人认识主耶稣的八种果子是将来进主耶稣基督国度的条件。 OK， 所以要特别小心啊，这就是永生的食物劳力，你要劳力永生的食物。第二个，纪念耶稣的荣耀显现是真实的，是彼得亲眼看见的。OK， 所以呢，纪念他自己在变化山上的经历，也就是我们思念耶稣基督他要再来。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末世的预言的时候，你常常去想这些末世的预言，有一天所有的物质都要被消化了，也就是说有一天原子弹丢过来了，不管是丢到哪里，我们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待会会提到。当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通通都要消灭，彼得说你为人要怎么样敬虔，怎么样圣洁。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你今天在这世界上，在日出日落这么美好的时光当中，你要做什么？这就是彼得要我们不要忘记的啊。好，彼得确认先知预言的重要事，是信徒坚定不移盼望主的国度会来临。他为什么一直强调先知更确切的预言？ OK， 我们刚刚讲到议题一啊，主的能力，我们刚刚讲过，然后先知预言的可能性跟可靠性，他为什么一直要这样讲？因为主他说他还要再来。然后第三章有人讲说，他再来的应许在哪里？所以引发彼得另外一方面的讨论。第一章十九节，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更确的预言就是先知的预言是我们更加确定的根基。OK， 好像这些邪恶污秽道德败坏之处被光照。所以我们刚才在射箭啊，属灵射箭，我们也是在射光照。福音箭就是耶稣他自己要射入到你的里面，耶稣基督铲除所有的坚固阴雷。你要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我们有讨论到很多晨星怎么解释。那第一要紧的，知道经上所有预言没有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所以预言不是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受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你在讲课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有一个感动说出来，好，比如说现在要医治什么病啊，现在要赶逐什么邪灵哈，现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些都是 prophetic， 这些都是预言。那预言是受圣灵感动的，不是随便想的，是受圣灵感动的。那么二章第一节，但是从前在百姓中假先知，将来你们有假师父。那么第二章第一节前面有一个但是，这两个字呢就表示说，彼得在前面讲说人被圣灵感动出来所说出来的话，就是先知受圣灵感动，但是假先知就不是了。假先知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智取速速灭亡。然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第二章里面你要防备假教师。那么假教师呢，他先讲假先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是假先知啊。啊，假先知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就是使人毁灭的沉沦的教条，或者是他们的看法，连买他们的主啊，这个主的字呢跟一般的字 Curious 是不一样的，这个字比较少用、哦、叫做 Despotus， 这个是指主人对仆人的一个绝对的权利，好像一个主人呢从奴隶市场里面呢去买了这个主奴隶回来，所以这个奴隶是完全属于这个主人的。那耶稣基督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你跟我就好像是被耶稣用宝血买赎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当中呢，我们都是他的奴隶啊，他是我们的 despotus， 这个主跟另外那个罗马皇帝用的主这字完全不一样，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主人对奴仆绝对的权柄。所以彼得在这里讲，他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有一些的假教师，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那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教会，他们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将有许多人随同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理的道路，这个真道是真理的道路，不是真道，而不是我们的信仰，而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被毁谤。我们听过有很多人呢、在基督教界听到很多人被毁谤，被绊倒，都不来教会。还有我们教会有几个，这个被绊倒了以后呢，非常低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幸啊。但是呢，他说他们因为他的邪淫、好色、自我放纵啊，那这样子绊倒人，而且绊倒了好像都是牧者传道人，所以牧者传道人的这个言行要特别注意哈。第三，因为他们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这个取利呢原文的意思是买卖的意思。 OK， 那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严刑，他们的灭亡也是速速来到。 OK， 那么你看到哈，二章一节灭亡，二章三节又一次灭亡，他讲了两次。所以彼得对于这个假教师啊，他说他们是命运就是灭亡。那你说哎呀，那我就不用去教人家当一个假教师就好了，我就不要当教师了。你在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你也是教师啊，你也是帮助他，帮助他一起读圣经祷告，那你也是一个教师了。但是你教导的东西呢，你必须是要很纯正的，你必须要很明白的，你不可以跟他讲说哎，随从这个邪淫的行为好像无所谓啊，反正你已经得救了嘛，反正那这样子的思想，这样子的神学观念呢会带领你走偏的。那你走偏的时候呢，他们假教师灭亡，如果你也跟着去，那你也跟着灭亡。所以在彼得后书在这边讲的是蛮严肃的，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教义就是说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你永远上天堂没问题，那这种讲法就要特别小心了。这不是彼得的意思，彼得从来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他相反他警告我们，你不长进，你不结那些果子，你可能会沉沦。那这些假教师啊，更上一层楼，应该讲更下一层楼，他们非但不要长那些果子，还变本加厉，那真的是很糟糕很麻烦。我们稍微看一下假教师的作为，就是说否认基督耶稣的救赎， 认为不需要，认为可能认为他加上一些行为哈，才会被基督所拯救。那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假教师哈。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要靠行为称义的，就他们规定呢，你一定要十一奉献啊，你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当然，我们应该尽量是十一奉献了哈。不认买他们的主，可能只需要他的救恩，不要耶稣做他们日常的主宰啊，这是最常见的。我只要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好了，我不要他做我的主。那这个呢，你可能在我们其他的地方呢，主救主这个地方哦，主救主就是啊。这个待会有主救主这几个字呢，是彼得特有的，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不仅是你的救主，他还是你生活上的主。OK， 所以呢，买他的主，他都不认的意思就是，只要耶稣的救恩就好了，他让我上天堂就好了，我不用长进啊，反正呢，我只要得救就好了。他认为他有得救了，所以他这样子的思想就让他堕落了，让他不长进了。那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OK， 他们的行为邪淫，吸引人跟从他，好像淫乱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是许可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面的。哎，你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教会是这样思想的话，那个教会你千万不要再去了，那就是带领你走偏了。贪心的是假教师要与信徒做买卖取利，然后卖产品啦，卖服务啦。啊，这个在美国最多了。美国这个电视部大家说，哎，我卖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卖一个手套，这个手套是我常常用的，我高模过的啊，你戴手套你就有恩高啊，等等之类的啊，赶快来买这样。那这样子，哎，居然有人会吸引，居然有人要，那也没办法。所以他们用捏造的言语，不惜说谎话，做假见证啊。用假神机，甚至哈假神机来欺骗人。那我在这个地方呢，介绍了一个叫委身救恩。委身救恩呢是啊，我们是白白救恩的，不靠我们自己的啊什么样子的好行为，耶稣基督救你救我。OK， 只要你愿意承认接受，都是白白的救恩。但是白白的救恩呢，如果太强调了呢，就可能变成廉价的福音了。但事实上耶稣的福音要求人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得救应该包括委身，你委身给耶稣，耶稣要做你的主，不是只有当救主。所以呢，我们悔改应该包括离弃罪恶，追求义，不仅是意志上的，也是行为上面整个的改变。不是说只有理智上，我信耶稣啊，我信啊，可是你行为上一点都没有改变，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OK， 所以真正的救恩会带来称义的果子，生命上就有委身基督的果子，也就是有认识他的八种果子，或者是说生命敬虔的果子。所以彼得在本书不同意强调白白救恩的观点。如果你生活上不承认主的主权，就等于是否认耶稣是主，跟这些假教师是一样，这是个带出毁灭人的看法，他结果就是自取速速灭亡。 OK， 那真教师要教导什么呢？他教导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你生命要与主同钉十字架，预备受情欲的挑战，生活上的改变成为圣洁。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的第二节的这种讨论。那 接下来呢，彼得提出三个犹太人的历史事件哈，如刑罚悖逆的天使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刑罚他们哈，那这个在啊、在那个以诺书里面哈，啊、以诺书是一个啊、赤经啊，那上面有写了关于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神的儿子。看见世界上美丽的女人，他就跟他们娶来做老婆啊，生下来就是那些巨人啊，所以这一些悖逆的天使被审判，还有诺亚世代洪水审判，然后大火刑罚索多玛、俄摩拉的犯罪啊，他就表示说神是公义的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基督教界的信仰里面还是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上帝是爱，公义就不见了。但是彼得他就说 No 不是这样，神如何刑罚古时候今天他也一样，行不义的将会得到不义的工奖，这就是彼得后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然后呢，16项假教师的罪 OK 有好多，同性恋、淫乱、藐视主权、自以为是、胆大任性、鲁莽、自以为伟大可以决定一切不受管辖，你看这就是否认耶稣是他的主，对不对？毁谤在尊位的基督跟天使，像野兽生活，邪恶说邪恶跟亵渎的话，日光下公开犯罪，没有羞耻感。那我们也讨论到那些人居然在教会的爱宴当中当场在那边行淫乱，他们经营外表的欺骗隐藏他们的玷污和瑕疵，眼光充满了淫妇跟淫乱，欺骗无辜不稳定的灵魂，导致他们进入性变态。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吗？男人变女人，女人变男人，弃绝了义路，生活贪婪当中说金夸，虚妄金夸的大言，诱惑他人离开贞洁，生活在肉体情欲当中，保证人从最终得到自由，但自己是有罪。16项，如果你把这16项看了，今天还是有人这样子，所以啊，求主给他们机会赶快悔改。2章20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基督耶稣，好，请看哦，这边的主救主就是彼得特有的主救主，你接受耶稣了，他是你的救主，但他也是你的生活上的主，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被其中缠住制服，幕后景象就不好了。所以如果你是跟随假师父的人，也被世上污秽缠住了，结局也是一样，在幽暗的当中后悔不已。 OK， 这是蛮严肃的。我们不要说啊，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哇不害怕了，一定进天堂，那就要看你的教会怎么样教导你，你一定要真正的进入到正确的教会，不然你被误导了以后，这真的是很麻烦。他们晓得义路竟被弃传给他们的圣命，圣命是什么？就是圣洁的实践，圣洁的实践，实践除了守安息日这件事情以外，其他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持你我的圣洁。22节，俗话说的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那个狗曾经被释放了，却重新回去吐，对不对？我们意志释放的人都知道很容易吐嘛，很容易打嗝啊，就像我们刚才射箭的这段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打了很多嗝啊，因为我可能在网络上、在电视上有一些的沾染啊，射箭啊就会 清干净很多。那猪曾经被洗净了，哎，又回去滚泥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证明基督徒曾经得救干净，又跑回去吐出污秽，滚进污泥当中污秽自己，那就不好了。那个就是彼得在讲，我们干净了吗？你要保持你的干净，你不可以再回头到以前的那个，就麻烦了。好，议题是主再来的迟延跟审判。那么第三章呢，就开始了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哎，耶稣基督要再来吗？怎么还没来啊？啊，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人在这样子议论了，何况是过了2000年了呢？所以呢，彼得这样讲，就是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所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讲，他说以前的圣先知，就是分别为圣的先知，还有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借着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就是讲彼得他自己。所以彼得把自己跟旧约的先知相提并论，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他所讲的话等同于旧约的先知，因为他是领受直接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持续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年如一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看我们世间上的事情，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他也不会看时间的长短，时间对我们的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对我们有意义。第九节是超级重要，超级重要。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持续的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持续的定义沉沦，沉沦就是毁灭了，乃愿人人每一个人都悔改。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以前就是讲说加尔文的救恩预定论，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说你的救恩是上帝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定了，你要得救，那个人不得救，你得救啊，你接受耶稣的就是上帝拣选了你啊，你不信就是因为上帝已经预定你，你不得救。但是彼得不同意，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哎呀，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光这一句话就把这个预定救恩预定论的给完全打垮了。难怪啊，彼得后书成为这个正点哦，是真的透过一段的努力啊。那他里面所讲的话不太容易接受哈，但是上帝他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我们要赶快拼命努力的传福音，因为那是他可以得到的救恩，他有机会，因为神差派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不是只有特定几个人的，他是给每一个人的，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他不是单言，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这是主的心意。还愿意那些猪狗啊，以前在基督的保护之下的人背叛，他祷告他们还可以回头。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人，我们真的求主给他们 特别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回头。但是他们定义不回头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他不愿意任何人进入毁灭，因为他们一旦进入毁灭之后，连翻身的机会都没了。所以他在世界上一直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忍耐宽容。那你说，还是忍耐我们信耶稣的人，还是忍耐还没信耶稣的人？我告诉你，都有，都有。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那些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还有冷淡退后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他们。我们要为他们设恩膏、福音箭，那个福音进入到他的里面。好，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一天有大声响去，有形的物质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特别注意哈，主的日子不是一天，而是一段时期。然后我们下面呢有一个图表哈，我们在课堂上有讲到这个大灾难之前啊，有一说主的日子在大灾难前教会会被提哈。那我个人不相信，我们不会在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因为启示录里面讲的太多了。大灾难当中很多人要信耶稣了，那你如果教会不在的话，怎么传福音呢？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要进入大灾难。OK， 第二说就是主的日子从后山里面开始算哈。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后三年半开始，一直到千禧年为止，这个是主的日子。然后神的日子就是从白色大宝座之后，那就是神的日子。OK， 所以主的日子跟神的日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课堂里面呢讨论很多，那么十一节也是重点。第九节，我们刚刚讲第九节是重点。那第十一节呢？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持续的被消化，你们为人就当持续的怎样圣洁，怎样敬虔。”那我们不断的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OK， 所以我们讲到主的日子会有大声响，有形的物质消灭，神的日子也一样，大声响，有形的物质统统都要消灭。所以呢，我们还会有两次哈，一次是千禧年的新天新地，这是在以赛亚65章，还有一次是白色大宝座之后的新天新地，这是以赛亚书66章。那就是我目前的看见，可能你会有其他的想法，那没有关系，但是起码这是我目前的想法。结论最后十四节是重点，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记得他有用殷勤，殷勤就是尽力而为。殷勤做什么？一定要结出你生命的八种果子，然后防备那些假教师的教训，然后呢预备自己，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要努力结出的生命敬虔的八种果子，也是认识主耶稣的八种果子，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无可指摘，没有污点。见到耶稣的时候，你是全然平安的，因为耶稣见到你，你见到耶稣的时候，就是受审判的时候。所以你要常常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努力的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又回到前面第一章啊，神的神人已将生命敬虔的事已经交给我们了， 神这大能已经把这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已经交给你，交给我了。所以上帝在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哎呀主啊，我没有能力胜过这一些挑战啊，主啊，我那个不行，我那个不会。神就会用彼得后书这第一章第三节跟你讲，你不是读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吗？神已将神的神人近前，我们回到那边看啊，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已经哦，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庆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将我们既脱离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了。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呢，恩膏给我们了，能力给我们了，然后你要用信心把它从天上做好了带下来，这就是你我在今生今世要做的。回到最后、okay、所以要持续的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亲爱的弟兄保罗所赐给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意思就是说他 Macrothomia 这个长久忍耐呢，就是上帝持续的爱我来爱你，他给你忍耐，你忍耐我，这是我们得到拯救的机会理由。亚兰文他讲说，我主浇灌我的他的灵为我的救赎，所以每次呢，上帝浇灌你圣灵充满高我，他爱你，他希望你能够改变，没有玷污，无可指摘。那我们讨论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已经偏离了神，有些有恩膏的仆人，他在服侍的时候呢还是大有恩膏，所以呢我见过有些人的啊写了书，他就说他在那个时候呢以为上帝原谅他，还自己犯罪了，神还给他这么多的膏抹，很好、哦、然后他就没有好好的处理他个人的问题，直到有一天上帝狠狠的让他跌了一大跤，他才彻底的悔改。所以他写了书，他就说不要以为上帝继续膏抹你，那是因为上帝使用你去服侍别人，但同时上帝膏抹你，就我们今天在三章十五节所讲的，他膏抹你，还继续膏抹你，是因为神长久忍耐，他要让你有一个生命的恩膏，让你赶快生命近前的事情要做在你的身上。所以他一直膏抹你，不是他膏抹你给你那么大的能力了，让你以为上帝对你的犯罪不闻不问，那刚好相反。所以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持续的防备，恐怕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上的地步坠落下去。所以这一节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基督徒，你不要被曲解圣经的人带进入肉体情欲的迷惑，而有了坠落的危险，这也是反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论调。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彼得后书他讲到这么多，也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你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眷属。耶稣基督迟早要来审判，如果我们有幸活到他来，那感谢主，那不然就是我们先走了，我们先去见耶稣。但不管怎么样，你跟我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 是不是有尊主为大，是不是生活上面可以尽量的毫无玷污瑕疵，无可指摘。这变成你我在这个世界上，你预先知道这些事情，你要防备，防止那些错谬使自己从坚固的地位上堕落。这是彼得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在彼得后书。我在想加尔文他不知道怎么读彼得后书的。我是最觉得神学院的人他们提出来的神学论点很多在彼得后书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但他们有他们一套，他们有他们的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真心的寻求神，你会知道彼得他讲的是要我们常常提醒，被提醒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不能够随随便便。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彼得后书的总结。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详细讲了13次。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同学们他们正在赶他们的作业，他们也即将完成。我们感恩，因为这都是上帝你的恩典。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知识，我们预先知道这样子的事情。主啊，我还是求你让我们所有这些修完彼得后书的同学也能够将来在带领查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讲到讲台服事的时候，也把彼得后书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宝贵的资料能够拿出来好好的教导，让他们体认什么是真实彼得后书的心意，彼得后书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向公义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随从情欲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假教师的，我们求主赦免他们，也赦免我们。我们在追寻真理的这一条道路上面，我们还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并没有真正的明白。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这堂课，祝福所有这些真心愿意学习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好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问题请你用写的好不好？呀，免得我们待会七嘴八舌的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请问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八月第一个礼拜呢，我们就有一个属灵射箭班，然后到十月底，我们火传学院的2022年秋季班就会开始。所以呢，秋季班的那个要学的东西呢，我也会发给大家。所以呢，期待盼望呢，我们能够学习的人是真心要来学习的。我不求人太多，我只求你来的你很愿意花时间，你很愿意学习，你会学习到很多很宝贵的事情。那些一些宝贵的资料也成为你将来传给人教导人的一个很珍贵的资料。那这个是你用写作业去迎来的。那我们以后呢，当然也会体认那些不太会用电脑的，他写作业很痛苦的，所以你可以用手写的。那你不会写作业，我 只要求你写500字的读书心得啊，你就可以拿到笔记。所以呢，这一些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改变成这个样子的方式，所以盼望大家都能够拿到笔记哈，因为你没有笔记的话，你光听不到什么，记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你愿意学习，你在很多的枝节啊，很细节的东西，你就可以非常有些东西可以教导其他的人目前我们的计划是这个样子我的属灵射箭研习班呢，我再过几天再发给大家，好不好？好，那目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圣灵的果子跟这个彼得后书里面的八个果子哈，那我是这样看的，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是不是相辅相成呢？或者说你有了圣灵九种果子，就一定有这个生命的八种果子哈？或者是说你有这生命的八种果子，那就会有圣灵九种果子？那我是这样看的哈。这个加拉太书哈，这圣灵九种果子是保罗他是在49年，公元49年写的哈，这是非常早的。那么他的论调，那个圣灵九种果子并没有讲到要去面对耶稣的审判，但是彼得呢，他在这边讲的，他是比较针对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在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一定要结出这个果子，不然的话我会失脚。那么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的圣灵九种果子并不是说我要去为了审判，所以我要结出这个九种果子，而是他是在面对情欲的诱惑的时候，他的圣灵的九种果子。所以他要我们看见，保罗他要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你不要去追随那些情欲的东西，你要追随圣灵结的果子。 OK， 但是在彼得后书里面呢，他是说你有这八样果子，你不会失脚。所以呢，彼得后书呢是比较是审判的，要特别注意这审判的东西。虽然这两个有点接近，有一些的是重复，但是我想不需要说我一定要九样果子怎样，或者是八样果子怎样，我觉得都蛮重要的。不过特别彼得后书讲的是面对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一些，所以你要殷勤，要结出这样子的果子。好，谢谢大家啦，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报名我们属灵射箭班哈。好，那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谢主。
爸爸，听我们先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个牧师殷勤的将那个彼得后书细细的解释出来，让我们有同感一领，有像牧师这样的认真的心，让学习的弟兄姊妹只要决心，主都愿意打开这同感一领的心境界。主让我们有个决定，主啊，决定跟随要上课，跟随要写作业，跟随要去实行，主都必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依靠主来完成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生活，主都要帮助我们。这是属灵的，还有属物的，我们的生活，主愿意陪伴着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彼得后续这些所要学习的生命的果子，还有这个防备假教师，能够提醒在学习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都能够分辨，常常来到主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刘牧师的殷勤的带领，让我们也学习殷勤的学习，也能够展现出同感一领，主都在我们当中。不要害怕，让我们有个学习的精神，这都是神要赏给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主要看见我们成长， 主乐意将他的生命赏给我们，主必继续的带领打开他话语的生命境界，如同彼得领受一样。特别是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如何去使用，主都必引领我们，圣灵也继续在我们当中带领、安慰、扶持。我们谢谢阿爸天父，将这个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听了，又复习了，听到的是有福的。我们更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反复思想，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生命力渐渐长大，能够胜过这个当今的生活体验挑战，我们必有得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我们必在人的面前把它行出来，靠着圣灵，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那我们是快乐的一群同班同学，我们在这里再次跟刘牧师说谢谢，下次继续来上他的课。还有牧师现在这些日子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学都为刘牧师、刘师母来祷告，把他们放在你每天的祷告当中，因为他是在预备属灵的大餐，要来喂养我们。我们在这其中欢喜快乐，求主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继续的成长。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